希望大家可以记得那些参与这个 Precious Lady 小组的组员，请你为他们祷告，这个是符合神的心意。也很感谢青年组的昨天的一个聚会，我们之后马上要开始假期圣经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他们祷告，并且如果你们有时间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忙，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未来。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尽我们所能为他们，不管是做饭或者是帮忙，任何你们可以做的事情，都希望你们可以花时间或者如果你们没有空来，如果你们可以有一些资源或者金钱上的贡献，也是非常的欢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我们的未来也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以赛亚书53章1到6节。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经文。我们之前几个月已经学习了以赛亚书52章，从第13节开始。以赛亚书52章13节开始讲了主的受难、死亡、埋葬、复活、升天以及得荣耀，这些都是这段经文的背景。Robert D. Kerber 曾经指出，也许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2章13节一直到53章12节最为显著之处，就是新约圣经几乎每一次论及与我们的主受难、死亡、埋葬、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及再来有关的重大事件时，都会以这段经文作为背景。 Friends 则称这段预言为旧约预言中最核心、最深邃也是最崇高的篇章。这个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很喜欢，但是不代表说你们一定会喜欢，但是我很鼓励你们有机会可以去读。在这里，旧约的预言仿佛超越了自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赛亚书第53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这就如同当年亲眼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对他的受难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一样。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荣幸一起来读这本书，那些以赛亚书53章那些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马太福音27章40节。在他们眼中，耶稣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先知。 那让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27:42，犹太人的领袖和祭司长也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虚假的王，一个虚假的弥赛亚。他们把他看作一个说谎者和亵渎神的人，认为他如今所受的刑罚是他应得的。当时又有一些妇人在那里，他们曾在耶稣传道的日子里跟随他、服侍他，并且照顾他的需要。毫无疑问，他们心里或许会想，这样一位温柔谦卑的人，一向待人慈爱良善，如今却遭了这个制度的背叛和不公的对待。这两个强盗分别被钉在他的旁边，其中一个把耶稣看作与自己一样的罪犯，另一个却信靠他，承认他是弥赛亚。罗马兵丁也在那里，负责行刑的百夫长承认说，这真是个异人，引用自路加福音23:47。马可则记载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马可福音15:39。甚至连耶稣最亲的朋友，他的门徒，当时也不知道应当怎样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从往以马楚斯路上门徒之间的谈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然而保罗在罗马书4:25却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保罗对拿撒勒人耶稣之死的解释，正是建立在以赛亚书53所启示的真理之上。以赛亚不仅预先宣告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这些事，他同时也向我们解释了这些事情的真正意义。以赛亚书53:1，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美形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里说话的人究竟是谁？很明显，在以赛亚书52:13-15中，是耶和华在说话。而到了53:10或者11-12，又再次是耶和华在说话。那夹在中间的经文53:1-9或者至10，则是一篇关于这位仆人如何降卑、受苦并牺牲受死的叙述。因此，这首仆人之歌实际上是在神的宣告之中插入的一段叙述。开始是耶和华说话，结束也是耶和华说话。然而，这段叙述中的说话者究竟是谁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是中间是谁在说话，那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难理解这段经文。一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个是先知以赛亚，因为这本书是以赛亚书。第二个是看一下52:15中所提到的外邦君王，他们说这些中间叙述可能是外邦君王说的。 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被否定了。因为如果我们看到53章第8节中所用的词叫我百姓，所以不可能是外邦人，因为他不会称外邦人为我的百姓。第三，包括以赛亚在内信主的人民，包括以赛亚所有信主之人叫做是这个说话的，是由他们说的。要准确的确定这里说话的人是谁并不容易，不过既然这本书的作者是以赛亚，我认为以赛亚必定是第一节我们当中的一员，因为经文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至于这里其余的我们，则可能是那些相信神的人，也就是相信的犹太渔民。第二，只有少数人相信神借着这位仆人所预备的救恩。这里的两个反问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反问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反问所预期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例如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大多数人并不相信有关这位仆人受苦的真正性质和目的的信息。我们所传的是指我们所宣告的信息， NASB 和 NIV 将其翻译为信息，而 ESP 则译为他所听见的。相信这信息的人并不多，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所传的内容不仅是关乎这位仆人后来所得的高升与荣耀，同样也关乎他所受的苦难和死亡。第二个问题是，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臂膀在圣经中经常是指神施行拯救的大能。这些做见证的信徒可以说他们已经看见了耶和华的臂膀。有些人把耶和华的臂膀看作一个弥赛亚的称号，但这里更有可能是指本节中我们所传的这一信息的内容，也就是神借着这位仆人牺牲自己，代替罪人受死而成就的救恩。 Hansen Berger 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也是他写的关于旧约的一些注释，也是很值得读的。他注意到53章第1节与前一节52章15节之间的联系，并且说到那些人是指外邦的君王明白了他们从前未曾听见的，相反以色列人却不相信他们所听见的。第三，这位仆人之所以完全被人误解，是因为人凭着他的外貌来判断他，由于他看起来毫不起眼。53章第2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美形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仆人的外在形象误导了那些不信的人。这里所描述的弥赛亚在受苦以前卑微的景况，首先仆人被比作一株生长受阻在艰难环境中求生的植物，仆人如同嫩芽， NASB 和 NIV 将其翻译为嫩芽，字面意思，这是一个园艺方面的用语，指的是一根从树干或者树枝上长出来的嫩芽，并从树干或者树枝中汲取生命和力量。 它只不过是一株幼小的植物。这株植物的根生长在干地之中，这可能指的是一个受奴役的民族和一个败坏时代所形成的悲惨外在环境。这位仆人没有世人眼中所向往君王般的荣耀与威仪，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世人低估了这位仆人的荣美，也没有人羡慕他和渴慕他。卡尔说道，他没有君王的仪表，没有帝王的威严，也没有王室的外貌。他们想要的是一位君王，来到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木匠。Piper 说道，在这里看不到任何显赫的身份或地位、财富和权势，也没有任何外在的排场和威荣。他没有任何在属血气之人眼中显得辉煌、荣耀、庄严、宏伟的东西。因此，那些不幸的人无法看见耶稣真正的品格，而他的品格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美善与吸引力。毕竟他出生后被放在马槽里，在世人眼中不过是木匠的儿子，他也没有任何住在王宫之中。这位仆人被人藐视、厌弃，53章第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人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藐视这个词在本节中出现了两次。藐视包含了拒绝和弃绝的意思，参考创世纪25章34节。下，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科贝指出，藐视是指这里是所有词语中含义最全面的一个，它表达了一个人全然彻底拒绝某事物的一个完整行动。被人厌弃也可以作为被人躲避或者被人疏远，那些不幸的人仅仅凭着他的外貌来判断他，因此拒绝他、躲避他、不愿与他亲近。经文称这位仆人为多受痛苦的人，并且说他常经忧患。这里既指出他常与患病和受苦的人在一起，而不是那些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为伍，也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难。耶稣将这受阻的世界中一切苦难与有关的重担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和忧患，不仅仅是十字架上肉身所受的痛苦，更包括罪的刑罚、神的愤怒、诅咒和刑罚。这一切原本都属于我们，却从我们身上被取走，归在他的身上，由他替我们承担。痛苦这个词也可以指出各种各样身体上和心灵上的痛苦与忧伤。常经忧患按照字面可以理解为他是忧患的同伴，也就是说他熟悉并且亲身经历忧患痛苦、悲伤、灾祸和苦难。因此，痛苦和忧患很可能是概括性的表达，代表了各样的痛苦和苦难。而这里尤其是这位仆人因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苦难。这位仆人被人藐视，成为人所厌恶的对象，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按照字面可译为如同人向他掩面，生动地描绘了世人面对这位仆人时的反应。藐视这个词在这里被刻意重复的以加强语气。这位仆人被彻底的弃绝， 也反映在我们不尊重他这句话中，意思相当于我们把他看作一无所有，毫无价值的人。因此与这位仆人同时代的人是如此彻底的藐视他，贬低他，以至于把他看作毫无价值，甚至等同于零。人们以为耶稣是因为自己的罪行和过犯所受的刑罚，我们完全误解了他，也没有人看见他真正的荣美。让我们看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Amen。这与前面不幸之人对这位仆人可悲的误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现在经文揭示了这位仆人受苦的真正原因。属神的信徒首先从消极方面承认他们过去对他所受的苦难判断是错误的，第4节。随后又从积极方面承认他受苦的目的乃是代替他们成就救赎，第5节。最后他们承认这位仆人担当了他们整体上与神疏离的光景，以及他们每一个人所应承担的罪责，第6节。第一，那些相信的人承认他们先前误解了这位仆人所受的苦难，53:4，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本节开头的诚然有的确然而的意思，也可以译为但事情的真相实际上是什么什么。接下来这个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 ESV 译为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NASB 译为诚然我们的忧患，旁边著作是疾病，他亲自担当我们的痛苦，他亲自背负。NIV 则译为他诚然承担了我们的痛苦，背负了我们的苦难。希伯来语的语序表明这句所强调的主语是他，这一点在 NASB 所使用的他亲自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这里代词他与我们的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是指这位仆人，而我们的则是上下文中的说话者，也可以指我们所有相信救主耶稣基督的人。这种对比突然突出了这位仆人代替人受苦、代替人受死的真理。他所担当的不是他自己的忧患和痛苦，而是我们的忧患和我们的痛苦。担当和背负这两个动词表明这位仆人承担了罪的罪责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如同亲自背负一个沉重的担子。这个是在旧约中经常出现的观念。这位仆人中以中保的身份将罪的罪责和刑罚担当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为罪成就赎罪之功。虽然历来有许多人试图否认或者淡化这一个真理，但我们无法从这段经文中除去代替性赎罪这个清楚的观念。他为我们承担了一切。 耶稣所成就的赎罪被称为代替性的赎罪，或者说代赎。这意味着仆人弥赛亚并不是只是与别人一同经历苦难，也不只是除去他们的罪和苦难，更重要的是他将他们的罪和罪责从他们身上取去，放在了自己身上，如同亲自背负一个沉重的担子。这正是耶稣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必须付上的代价。因此，我们应当把他所做的理解为，他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罪责和刑罚。换而言之，这位仆人所承受的并不是他自己应受的刑罚，而是为了我们担当了原本属于我们的刑罚。在第十节中，仆人弥赛亚被描述为替我们献上赎罪祭。然而，人们却误解了他。耶稣被钉钉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受人鄙视和羞耻的事情，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十字架的刑罚通常只用于叛乱的外族人、暴力犯罪、叛乱分子和强盗。罗马公民不会被钉十字架，希腊人和异教世界所尊崇的英雄也不会以这种方式受死。然而，耶稣却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里的忧患和痛苦一般指的是一切被视为罪之结果的苦难。这并不是说基督以代替我们的方式亲自患上了各种疾病，或者说身体上的软弱，也不是说基督的赎罪保证了信徒今生必定身体得到身体上的医治，除非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在复活之时得到荣耀的身体。马太在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引用了这节经文，这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马太在记载基督医病的神迹时引用了这节经文，所表达的是基督当时借着医治疾病部分除去了罪所带来的结果，而这一切同时指向他后来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彻底解决了这一苦难背后的根源罪。我们必须记得，就连保罗也曾经遭受身体上的疾病和软弱，他和许多为基督一同劳苦的同工也是如此。有很多灵派的一直在说，哦，你的疾病一定会被医治，然后你现在生病是因为你犯罪。他们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 有一天上天堂的时候，那个我们才会完美，才会得到荣耀的身体，不再有疾病和痛苦。这些相信的人终于认识到，他们过去对于仆人弥赛亚受苦原因的道德判断是错的。53章第4节下说，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毫无疑问，这位仆人所受的苦难是在神旨意下临到他的。弥赛亚说他是被神击打，第6节下又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第10节则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然而这些相信的人过去所误解的是，他们以为这位仆人之所以遭受这些苦难，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受到了神应有的刑罚。这种错误的理解从受刑罚、被击打和受苦待这三个被动的词语中表现出来。被他按原文及神击打这一个表达更加强调了他们当时认为这些苦难是来自于神的。他们曾经以为这位仆人所受的苦是他自己应得的，但如今他们明白了，他所当当的并不是自己犯罪的后果，而是他们犯罪的后果。真实的原因就是，他为我们的罪被苦待，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些相信的人认识到，这位仆人受苦的目的乃是代替他们成就救赎。这位仆人所受的苦乃是代替他的百姓承受刑罚。第5节一开始用了哪只这个带有转折性意义的连接词，将仆人受苦的真正原因与他百姓从前所认为他受苦的表面原因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在这段经文中，他的百姓就是这里的说话者，也就是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中暗示的我们。在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两个短语中，为这个介词在70诗1本中被译为因为或者由于，从而说明了这位仆人受苦的真正原因，他是为了他的百姓而代替他们受苦。代替性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代替另外一个人承受原本属于那个人的事情。这位仆人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我认为受害和压伤是希伯来文中描述暴力而痛苦之死亡最强烈的两个词。受害带有被刺透或者受伤致死的意思，压伤则是有被击碎、被摧毁的意思。这位仆人被压伤、被击碎以至于死，因为他将别人的罪当担在自己的身上，承受了这沉重的罪担。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承受了这些罪所当受神的愤怒。他所当当的罪责和刑罚 在这里被描述为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过犯还有悖逆的意思，而罪孽则包括犯罪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罪责。换而言之，他所受的一切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责。这些相信的人确认这位仆人所受的苦乃是他的百姓在属灵上得以恢复的途径。53:5下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NIV 将刑罚作为惩罚。有些学者认为管教或者责罚这个词在这里语气过轻，因为这里刑罚为我们带来平安，这表明涉及神公义的满足。这里的平安并不是指战争的停止，而是指那使人与神为敌的罪之阻隔被除去，使人与神可以重新和好。这些刑罚在他身上再次表明了他代替我们当当的罪和罪责。第五节最后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历来基督徒之间有许多激烈的讨论。从根本上来说，基督的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过犯、罪孽以及由此带来的罪责。因此这里的医治首先是指属灵生命的恢复，也就是属灵上的医治。而有一些认为基督的死保证了信徒今生必定得到身体上的医治，但这种解释是存在几个问题。这种观点假定所有疾病都是由于人个人的罪直接造成的，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9医治那些生来瞎眼的人时候已经否定了这个看法。基督赎罪之功在我们借着复活或者被提与主相见时才会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实现。在那日到来以前，罪所带来的后果仍然会在我们身体上被感受到和经历。主并没有应许所有信徒在今世都必定得到身体上的医治。完全脱离疾病要到将来荣耀的境况中才能实现。这就如同我们虽然相信耶稣，但仍然必须经历死亡，而死亡原是罪的工价。肉身的死亡作为罪的后果，要到我们复活之日才被彻底胜过。因此，基督的赎罪之功有一个最终完全成就的日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享受了到他赎罪所带来的果效，但在今生所经历的人是不是全部。马太福音8:17记载彼得的岳母得医治，并且用引用了以赛亚书53。然而那时耶稣尚未被钉十字架，也就是说甚至在他实际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将要成就之赎罪的功效已经临到了他身上。因此我们也知道在旧约时代神同样施行医治，这很可能与旧约圣徒同样因信得救的道理是相似的。我们如今相信已经来到耶稣基督，而他们则相信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基督赎罪的功效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些人是在今生经历上身体上的医治，有一些人却仍然承受疾病所带来的全部的痛苦。然而最终有属基督的人都要复活，并且得着完全荣耀的身体。这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之功最终带来的果效。这一节经文对于以赛亚书53中代替性赎罪这一真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William Arrett 说道，贯穿这一节经文的对比再强烈不过了。一方面是他的这些代词，另一方面是我们这些词。同样，一方面是受害、压伤、鞭刑、 刑罚、鞭伤，另一方面则是平安与医治，这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这些相信的人承认这位仆人担当了他们整体以及个人的罪责。这里出现了两个与人有关的表达，我们和个人，第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一节我们 NASB 作为我们所有人开始，又以我们众人结束，我们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都如羊一样走迷了路。这里的我们与第一节的我们，还有第二节的我们，第三节的我们，第四节中的我们的和我们，还有第五节中我们的和我们，以及第六节中我们和我们众人，都是指同一群人。我们先前已经指出了第一节中的我们是指那些相信的人，与此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如羊一样各自走迷。虽然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面对并且承认自己犯罪的光景，以及自己因罪而与神疏离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如果以上的观察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仆人弥赛亚担当了所有相信之人的过犯与罪孽所带来的重担，这也正是耶稣这个名字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因为经上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下面按照原文神学的立场和论证的方式翻译，不改变作者，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限定救赎这个教义真实的根据。基督的宝血本身是具有足够的价值和功效，可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最终都得救。得救的乃是那些过犯与罪孽都由主亲自担当的人。在这段经文中，这群得救的人被称为我们，他的赎罪只是在他自己百姓身上产生的实际救赎的功效。有一些人可能不接受这个教义，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为了全人类死的。这里所谓的全人类是指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说这种观念是正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耶稣已经担当了世上每一个人的一切过犯与罪孽。那如此一来，其必然的结果似乎就是普救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得救，每一个人都会进入天堂。 因为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他们的过犯与罪孽，那他们就应当得救。有人或许会回应说，这个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还必须相信耶稣，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就不能得救，这一个点本身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确实已经除去了世上每一个人一切的过犯与罪孽，并且代替了他们所有人完全担当了这些罪，那么我们岂不是必须说全人类都已经脱离了罪和罪责，而且并且都已经得救了吗？这个最终就是会走向普救论。那如果有人说，虽然全人类的罪和罪责都已经除去了，但人若不相信基督，仍然不能得救，那么如此以来，救恩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否就在于人自己？人便成为了自己得救与否的最终决定者，那么救恩恩典在哪里呢？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们似乎应当说我们救自己，而不是耶稣拯救。然而圣经所宣告的是耶稣为他自己的百姓而死，这一个真理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中清楚地阐明，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因此救恩是出于神。救恩不是关乎于人，而是关乎于神，是出自于神。在诗篇119章第176节中，走迷描述的是在罪的旷野中迷失，偏离了正路。这个动词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描述以色列人在属灵上的偏离与迷失。如羊描绘了以色列人如同没有牧羊牧人的羊一般，其中包含了无知和无助的意思。这些相信的人相信是耶和华将他们的罪责归在这位仆人身上。第六节下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句话可能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的罪和罪责如同一个毁灭性的仇敌临到这位仆人身上，连同罪所招致的神的愤怒一样压在他的身上，几乎将他淹没。这也可以理解为那些原本应当分别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审判烈焰，如今都转而汇聚到他一个人的身上。无论具体采取了哪一种理解，他所表达的都使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项罪都仿佛成为刺在这位忧患之子心上的一个独立的伤口。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世上所有人都因为自己的罪、过犯、罪孽而处在定罪之下。 我们每一项罪都当受神的刑罚，而我们所有人原本都在神公义的愤怒之下。然而我们罪的重担却被转移到了耶稣身上，由他替他的百姓，就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担当。将这一切加在耶稣身上的不是别人，正是神自己。他使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担当这一切，并且借此向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然而世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看不见圣子的荣美，反而认为他毫不起眼，并以为他之所以受到刑罚，是因为他自己所犯的过错。但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正是为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代替他们受死，为他们成就了救赎。约翰福音5:23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约翰福音3:36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永不得着永生。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正如以赛亚书53:1所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应当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担当的罪和罪责，将这一切背负在自己的身上。也应当相信神的爱，当世人还不认识他，也不明白他所成就之事的时候，神已经使我们一切的罪责都归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Father in heaven, we pray that we will be awakened once again of the truth that Jesus bore our sins and died for our sins. As a result, we will be faithful unto you, Lord, even more than before, and we love you even more than before. Father, you have given us life and deliverance from the condemnations. To whom shall we go but you, Lord? You are our God and our Savior. We do commit our souls unto you. Thank you for the gift of faith,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atoning work of our Savior Jesus. We pray in Jesus' name.